第一章，查理芒格传略，迈克尔布洛基。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最接近把一个人的生活重新过一遍的事情是回忆那种生活，并用文字记录下来，让这种回忆尽可能的长久。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辉煌故事背后是两位金融界的天才，广受赞誉的沃伦·巴菲特和他的沉默伙伴，以低调为乐的查理·芒格。查理是沃伦的朋友、律师、顾问、死对头，也是美国商业史上最成功的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沃伦1964年接管了伯克希尔，几年后查理也加入了管理层。自那以来，该公司的市值令人震惊地增长了13500倍，从1000万美元猛增到1350亿美元。而且该公司的流通股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此非凡的增长是这两位美国中西部人取得的杰出成就，他们齐心协力发现和抓住了许多其他商人不断错过的机会。沃伦是美国最受尊敬和知名度最高的商界领袖之一，而查理则有意地避开镁光灯，选择了相对默默无闻的生活。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位复杂和极其低调的商人，我们必须从头开始。1924年1月1日，查理·托马斯·芒格生于美国中部的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许多知名人士都是他的中西部老乡，威尔·罗杰斯、亨利·方达、约翰·佩尔辛、哈里·杜鲁门、沃尔特·迪士尼、安·兰德斯、杰拉德·福特，当然还有沃伦·巴菲特。查理最初和巴菲特家产生交集是在他成长的那些年，当时他在巴菲特父子商店工作，那是奥马哈市一家高档杂货店，与芒格家相隔六个街区，老板是沃伦的祖父恩尼斯特，他拥有这家商店的部分所有权。恩尼斯特是严格的纪律执行者，他安排手下的年轻工人每天上班12个小时，期间既不能进食也不能休息。按照查理的说法，他的老板的反社会主义的态度可以从其设定的规矩看出来。老板要求孩子们下班时上缴2分钱，那是新的社会安全法案规定的费用，他们得到的是2美元的日薪和一句忠告，社会主义是有问题的。巴菲特杂货店的艰苦工作让查理和沃伦受益终生。在他未来的生意合伙人离开几年之后，年轻6岁的沃伦也在恩尼斯特爷爷手下艰苦地工作过。查理的正式教育始于邓迪小学，他的两位妹妹玛丽和卡罗尔也是该校的学生，他们在那里得到了正统的道德教育。老师们记得查理当年是个聪明的小孩，也表现得有点目中无人。他喜欢用通过阅读各种图书所获得的与日俱增的知识来质疑老师和同学们的世俗智慧。如今他已想不起最早接触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些格言警句是在什么时候，但他们让查理对这位兼收并蓄的古怪政治家和发明家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崇拜之情。查理的双亲埃尔·芒格和弗罗伦斯·芒格夫妇鼓励阅读，圣诞节会给每个孩子送几本书当礼物，那些书通常在当天晚上就被狼吞虎咽地看完。戴维斯家是芒格家的世交，两家离得很近，芒格经常去他们家翻阅埃德·戴维斯先生的各种医学期刊。埃德是他父亲最好的朋友，也是他们的家庭医生，由于早年接触了戴维斯医生的医学藏书，查理养成了终生对科学的兴趣。到了14岁那年，这个早熟的好学少年也变成了医生的好朋友。查理当年对医学特别感兴趣，他观看过戴维斯医生进行泌尿科手术的录像，并对类似手术的统计结果感到着迷。查理在家有饲养仓鼠的爱好，偶尔会拿它们跟其他孩子进行交易。查理敏锐的谈判能力甚至在小时候就已经锋芒毕露，他通常能够换来更大的或者有少见颜色的仓鼠。当他养的仓鼠达到35只时，他母亲勒令他停止这种爱好，因为他在地下室给仓鼠盖的窝实在太臭了。事隔多年之后，他的妹妹还记得，在查理放学回家喂仓鼠吃东西之前，家里人不得不忍受他们因为饥饿而发出的无穷无尽的尖叫。查理上的是中央高中，它是一所规模非常大的公立学校，被认为是很好的大学预科学校，老师大多数是女性，他们对工作和学生都很认真负责。中央高中提供了传统的经典教育课程，查理当然学得很出色，因为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又很好学。 在妈妈教会他读字母之后，查理就上学了。所以在小学和初中时，查理是班上年纪和个子最小的学生。由于身材实在太小，查理在常规的高中体育项目中毫无竞争力，所以他参加了射击队，因表现优异获得了杰出代表队员奖，最终还成了队长。他那件代表队毛衣引起许多校友的瞩目，他们很奇怪这个弱不禁风的小家伙怎么能得到优异奖。那是查理运气好，他父亲热爱户外活动，喜欢猎野鸭，而且很高兴他儿子的枪法神准。20世纪20年代的奥马哈是一个民族熔炉，不同种族和宗教的人们相安无事，生意上也互有往来，犯罪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该市的居民既不锁家门也不锁车门，人们相互信任，孩子们在温暖的夏夜玩踢罐子游戏，在星期六的午后去看最新的有声电影，比如说《金刚》，那是查理8岁时的最爱。20世纪30年代是艰难时事，奥马哈受到大萧条的严重影响，查理亲眼看到贫苦大众的窘境，那让他终生难忘。他看到流浪汉在街上游荡，乞讨人们的施舍，也看到有人愿意清扫车道或者走廊，以便换取一个三明治。借助家人的社会关系，查理找到一份成天看马路上人来人往的无聊工作，每小时能赚40美分。查理喜欢这份工作多过在杂货店搬运沉重的货箱。查理的爷爷是一位受尊敬的联邦法官，他的父亲也踏上法律的道路，成了一名成功的律师。查理的近亲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并不严重，但有些远亲深受其害。这个时代为年轻的查理提供了真正的学习经验，他爷爷伸出援手，拯救了查理的叔叔汤姆开设在内布拉斯加州斯特朗姆斯伯格市的一家小银行。查理从中领教到了爷爷的慷慨仗义和精明的商业头脑。由于经济形势很糟糕，加上庄稼因为干旱而欠收，该银行的农民客户无力偿还贷款，汤姆累积了35000美元无法收回的贷款凭证，前来恳求芒格爷爷相助。这位法官拿出一半的身家来冒险，花了35000美元的第一抵押贷款来交换银行的那些不良贷款，从而使得汤姆能够在罗斯福的银行整顿期过后重新开门营业。法官最终收回了他的绝大部分投资，但那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芒格法官还送他的音乐家女婿去上制药学校，并资助他买下一家位置上佳因为大萧条而倒闭的药店。该药店后来财源广进，让查理的姑妈过上了有保障的日子。查理学到了这样的道理，只要相互支持，芒格家族就能度过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崩溃。幸运的是，埃尔芒格的律师事务所在大萧条期间生意兴隆。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复审一桩涉及由他代理的某家小型肥皂制造公司的税务案件，这给他带来了一笔横财。碰巧最高法院的审理结果也会影响到行业巨头高露洁棕榄公司。高露洁公司认为这位中西部的律师缺乏必要的经验，根本无法在最高法院打赢官司，所以他们付钱请埃尔让贤，由某个著名的纽约律师来取代他的位子。这位大城市的律师输掉了官司，埃尔则把一笔可观的费用装进了口袋。后来他开玩笑地说，他要是接手这个案子也有可能打输，而且赚到的钱更少。这笔钱的具体数目并没有被披露，但他和埃尔从其他客户那里赚到的钱加起来，足够让芒格一家在大萧条期间继续过着舒服的日子。查理也帮家庭分忧，他通过工作赚取自己的零用钱，从而亲身体会到了财务独立的价值。1941年，大西洋彼岸战火正酣，查理从中央高中毕业，离开了奥马哈，前往密歇根大学就读。查理选择了数学作为他的专业，因为他被数学逻辑和推理所吸引。上了一门理科必修的基础课程之后，他也喜欢上了物理学。查理为物理学的魅力和广阔的研究范围而着迷，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物理学家研究未知事物的过程。查理后来热衷于用物理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这是处理各种生活问题的有效技巧。他常常说，任何人要想获得成功都应该学习物理学，因为他的概念和公式十分美丽地展现了正确理论的力量。 当时部队急需上大学那个年龄段的人应征入伍，19岁生日之后不久，在密歇根完成大二学业的查理加入了美国陆军空军兵团的一个军官培养计划。完成该计划之后，他将成为一名少尉，他被派往新墨西哥大学的阿尔布开克校区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后来又被送到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入读了声誉很高的加州理工学院。他专攻热力学和气象学，这是两门对当时的飞行员来说很重要的学科，被培养成一名气象学家。完成加州理工的学业之后，查理被分配到位于阿拉斯加州诺姆市的永久军事基地。服役期间，他和年轻的南希·哈金斯结了婚。南希原籍帕萨迪纳，是他妹妹玛丽在斯克里普斯学院的好朋友，他们先后在阿尔布开克和圣安东尼奥安家。直到1946年，查理从美国陆军空军兵团退役。查理和南希婚后不久便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一个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泰迪。虽然在几个大学念过书，但查理仍然没有学士学位。尽管如此，他借复员军人安置法案申请了哈佛法学院，他父亲也是该校毕业的，他没有本科学位，申请时处于劣势。但哈佛法学院的前院长罗斯克·庞德是他家的世交，他亲自为查理说情，查理被录取了。不过招生办决定让他先修本科的课程，结果查理轻而易举地在哈佛取得了成功。尽管在此期间他得罪了少数几个人，因为聪明过人，查理的行事往往出人意表，这通常被视为唐突鲁莽。实际上查理只是有点毛躁，也不太喜欢在教室里跟同学玩笑嬉闹。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大多数同龄人的喜爱，也完全享受在哈佛丰富多彩的学生生活。1948年，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同届学生有335人，他是12名优秀毕业生之一。他原本想加入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但和父亲商量之后，他们两人都认为查理应该去更大的城市发展，于是他启程前往南加州。当年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时，他就喜欢这个地方。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律师职业考试之后，他公职于赖特加雷特律师事务所，该公司后来更名为墨西克毕勒加雷特律师事务所。查理在南帕萨迪纳修建了一座房子，房子是由他的建筑师姨父弗雷德里克斯托特设计的。他、南希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泰迪、莫莉和温蒂就住在那座房子里。虽然外表风光无限，但查理的世界并非阳光普照，他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和他的妻子最终在1953年离婚。在那之后不久，查理得知他深爱的儿子泰迪罹患了致命的白血病，这对29岁的查理而言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当年骨髓移植尚未出现，白血病是没有希望治愈的绝症。有个朋友记得，那时查理会到医院探望垂死的儿子，然后痛哭着走在帕萨迪纳的街头。在这段伤心的日子里，他的好友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罗伊·托尔斯通过朋友搭线，安排查理和住在洛杉矶的南希·巴里·博斯维克见面。他是斯坦福的毕业生，离了婚并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年龄和查理的两个女儿差不多大。查理和南希有很多共同的爱好，相处得很快乐。在几个月的约会之后，他们订婚了。他们在1956年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婚礼，四个从4岁到7岁的孩子参加了婚礼。查理和南希在南希位于洛杉矶西部丘陵地带的房子住了好几年，后来为了缩短查理上下班的距离，并加上其他原因，他们搬到汉考克公园，现在他们还住在那里。他们修建的房子很大，足以容纳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家庭。他们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总共拥有八个子女。幸运的是，他们两人都喜欢孩子，他们还喜欢高尔夫、海滩和社交俱乐部。查理和南希很快加入了大学俱乐部、加州俱乐部、洛杉矶乡村俱乐部和海滩俱乐部。由于背起了许多新的责任，查理在他的律师事务所卖命工作，即使是这样，他的收入仍然不能让他满意，因为律师的收入是按小时收费的，而且跟年资有关。他想要拥有相比资深律师更多的收入，查理想要成为他的律师事务所客户中一些大资本家那样的人物，尤其是哈维·马德，他后来创办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大学。在南希的支持下，他进行了律师业务之外的投资，寻求别的赚钱办法。然而他并没有忘记他祖父教导的铁律，专注于当前的任务，控制支出。 应用这种保守的方法，查理抓住了许多发财致富的机会。他开始投资股市，并且获得了某个客户几家电器企业的股权。这种做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的美国律师中很常见。这项投资对双方都有利，查理获得了宝贵的经商知识，而他的客户则享受到了一位精通领域不仅限于法律的律师的先见之明。1961年，查理第一次涉足房地产业，投资伙伴是他的客户和朋友奥蒂斯·布斯。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空地修建了分户式产权公寓，这项投资大获成功，两位合伙人投入了10万美元，得到了30万美元的可观利润。查理和奥蒂斯接着在帕萨迪纳成功地开发了另外一个项目。查理后来还在加州阿罕布拉市参与了一些相同的项目。在不断的谈判和签约的过程中，他的商业触觉变得更加敏锐了。他把从上述投资赚到的钱都用于房地产开发，这样一来，他所做的项目就变得越来越大。等到1964年他收手的时候，光是房地产开发就给他带来了高达140万美元的收益。